大家好，欢迎收听违章女生拉拉链。今天是特别版，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 live podcast， 所以收听的听众如果觉得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音场，因为我们今天录音室非常大，我们今天录音室在就是位于大桥头站附近的限流车店。然后今天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谁呢？来，我们的客座主持人严娜女士。
大家好，就欢迎收听违章女生拉拉链一年一度的 Live Podcast。
但今年才刚开始，
今年才刚开始，
所以我们用的是2023年的扣打，
一开始就用掉了，用在最珍贵的地方。
我们用去年的，
因为你最珍贵导演。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位人称这个奖项狂魔，他拍什么就拿什么奖。好，那就是他最新推出的这部长片呢，就是创下了这个企划连拿三座就是奖项的这个疯狂记录。那我们刚刚就是在这个限流测电一起看过了这部片之后呢，我个人有默默了流了大概五六七八滴泪。那就欢迎这个沙粒的练建宏导演。
大家好，我是建宏。然后我没有奖项狂人，没有，我也是蛮多没有拿到的。
真的吗？那我就安心了。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这个 Live Podcast 这个特别的企划，因为在4月3号的时候即将有一部就是我们刚看了都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要上映了。那在上映之前呢，就没有幸匹胖几类，然后邀请导演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部我觉得好像是女性成长电影，可是它其实并不是这么典型的一个叙事曲线。那我们大家可以来聊一下这个部分。好，
因为先前去找资料，因为导演就是一路拿了非常多奖项嘛，然后沙粒从最开始他拿了优良剧本奖，然后从打下第一个字到现在应该已经5年多了。
对， 2018年开始写，所以现在应该超过五年了。
嗯，因为那时候在看他原本的就是入围的记录的时候，好像一开始的沙粒有一个设定，他好像有个名字叫沙粒都不沙粒了。对，然后后来名字被就是压缩起来变 Only 沙粒。然后他的设定我看到他是写说他是一个45岁的女性，然后他是去伦敦求爱，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影他本人有做一些调整。然后我在想蛮想询问，因为导演自己也是编剧嘛，那作为一个创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调整呢？
一开始其实叫沙粒，然后我去写完以后去丢优良剧本的时候，我自己想要改这个沙粒的名字，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了沙粒都不沙粒了，想要做一点点尝试看他有没有可能别的可能。后来我们在找制片投资人的时候，他们就说不管你怎么写，反正他们去电影院观众都会跟票务人员说我要看沙粒，所以你前面你写那么长他们还是叫沙粒。所以后来我们又把名字改回来了。这个是为什么我在完成第一版剧本的时候本来叫做沙粒都不沙粒了，后来又回到沙粒。再来就是故事中有蛮多设定其实因为年代不同，我们找的演员不同，还有参与的这中间大概在第二版剧本的时候我就找了刘子杰，他是富奇的导演编剧加入 我的故事。所以从那时候加入开始，其实我们转变蛮有机的，就是有些是子杰的想法，有些是跟演员讨论时一起共同创作出来。所以到现在我们确定我们的女主角是刘品莹以后，我们就把原本故事中的设定改了她的年纪，因为她本人没那么老， 他本人也是三十几岁，所以刚上映就今年上映他也是36岁左右，所以其实跟我们的剧本蛮比较符合，所以我们降低了平言在里面演慧君的年纪。再来就是那个英国跟伦敦跟巴黎之间的转变，是因为我们原本的制片人在伦敦，住在伦敦，就 base 在伦敦，后来他换工作了，所以他现在不住伦敦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开始想我们到底那个场景是不是可以有调换的可能，所以那时候才蛮多讨论的，最后觉得法国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然后加上我觉得是缘分啦，因为我们是选了品言以后才确定要去法国拍摄，那品言他自己曾经在法国念过书，所以在对巴黎很熟，所以我们觉得一切的巧合让我们觉得后来我们选定巴黎这样。
因为我个人做的研究是这个宋代的爱情诈骗案件，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故事设定就觉得非常有感。那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为什么会被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呢？其实很多时候亲友会提醒你说，哦，你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啊。所以我本来在观影前很好奇，到底他要如何被骗？所以那个骗的过程是情动是有一个过程的嘛？那因为他原本的设定是一个在山上养鸡的女子，跟一个住在法国经营画廊的巴黎男子，这两者之间怎么想都很难就是连接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透过网络的话，除了传一些肉身霸体照之外，最重要是聊天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里面那个聊天的过程非常有趣，就是包括用巴黎铁塔对仗台湾的那个电塔等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初是怎么设定要让这两个离得非常远的人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可以慢慢的有情动？
就是交友软体在现在很多人会使用，然后尽管我现在没有在用，现在没有在用交友软体，
用到什么时候？
现在吗？
就现在没有。
好，因为尊重观众，我们现在不会把它拿出来划这样子。
所以我对于交友软体是有一番研究了，所以那个片子里面的交友软体是本人参照各种不同交友软体中研发出来，其实它有写一个程式。就是它其实是可以真实运作，但只是上架要很多钱。
为了拍片，你们写了一个程式。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程式非常好用，很想要推广给大家。我觉得我发明的那个交友软体很棒，
因为它可以分享日常生活，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后它可以依照国家，然后你可以选这样。
哦，所以我一开始想说，哎，对啊，不是都滑就是什么方圆几里的？
它是那我的软体是可以旅游的，但是
导演真的很人性。
我想知道导演你的软体现在有几个人在用？
现在没有，因为我没有上架。然后上面的那些照片都是我们的朋友，就是看到的，就是我们周遭的朋友在玩那些交友软体，然后我还挑过哪一些看比较慧君会按爱心的，有选过这样。
是，
对。然后为了研究这个交友软体，其实我也假装自己是一个富婆，然后跟一个外国男子聊天，然后他那时候就每天都会跟我说 good morning 啊，就是他真的花很多时间，就是每天早上都跟我说早安，然后晚上跟我说晚安，然后都叫我亲爱的这样。然后他可是他打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打简体，然后我就想说这些诈骗人其实是蛮有耐心的，因为他大概跟我讲早安讲了一两个礼拜都还没有跟我要钱，所以我就开始从他身上去想，如果我是真的是一个需要爱的人，我会希望期待在他身上得到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如果我不知道他长相，我不知道，我没有内设定我是一个富婆的话，我说不定会把他骗，因为我快要晕船了这样。就是他都会分享他的生活，然后问我今天好吗，然后我就会告诉他我今天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都会说没关系，你最棒的什么，他就会这样子跟我讲这样。但我因为我在骗他嘛，我说我在台北市有2间房子，然后我不用工作，我钱不知道怎么花，所以他就一直积极跟我保持联系。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他进度太慢了，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传裸照给我。
我现在有点弄不清楚是谁在骗谁，你可以再告诉我一次。
第一次看到就是被受骗对象就是还会催促对方说进度太慢了，
需要进度的富婆。
对，我需要他快一点告诉我你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是，
就是那
想要把流程跑过一轮。
对对对，我希望他快一点，因为2个礼拜过去了，然后他就这样下去我真的要跟他交朋友了。然后他有时候会写诗给我， 然后是英文的诗，很浪漫，然后写一长篇，然后就复制贴到 Google， 发现它是抄别人的。所以 我在想，如果 我是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朋友告诉我这些，就是像我一样我是要 来骗人的， 我猜想这种对于爱的渴望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 我觉得我都快要晕船了。如果他再这样跟我聊半年，我就会相信他是真的，因为他一直没有跟我要钱。那最后我为什么会发现他是骗人的，是因为我跟他要了裸照嘛，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传裸照给你，然后我就说没有，我想要更了解 我的爱人这样。
我们之前做了几集关于数位性别暴力，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如果有人跟你要的话不要给他。
对，不要给他，没有给我。对，
他没有给你，
他也没有跟我要。
他做得很棒。
对，但是他跟我求婚了。
在你跟他要 裸照
还没有开箱之前他就先求婚了。
所以你们聊了两个礼拜他跟你求婚。
对，他跟我求婚，然后就说 我好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可不可以结婚，然后我就说好啊。所以其实那个诈骗集团他们或者是网络上诈骗人，他要求婚真的其实两个礼拜我都觉得算慢的，因为
是
就是他算是有耐心的，
因为有 KPI 要达成。
对，有他们可能同时间要跟很多人谈恋爱这样。
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富婆耶。
对，
我想知道导演那个富婆的照片是哪里来的。
我拿家人的。
你说二婶婆的照片这样吗？
对
你有设定年龄跟
我设定我有两个孩子。
是，
然后他们都
结婚了。我可以问一下，因为导演自己也是编剧嘛，所以在建立这个富婆的人设的时候，他的人物故事是什么？
我设定就是我的丈夫死掉了、
哦、
然后我的小孩长大了，然后我拥有一大笔的财产，我在 台北有两间房子，我每天都
在哪里？
在大安区，
很细很细。
然后我每天都去喝下午茶，然后我朋友很多，可是我没有男朋友这样。
那个简介要怎么写？
我没有写简介，他问我的，我就开始告诉他。所以我的简介我没有写简介，因为他当时传讯给我的时候，我还没有假定我要当一个富婆，然后我就觉得刚好有一个这样的男子要想要跟我聊天。然后后来他跟我求婚，然后我知道他、欸、我问他的工作还有他在哪里，他就准备要开始他的第二阶段。他说他在阿拉伯的石油油船、探油的工厂。然后有一天我就说那我要 打想要跟你视讯。他就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他们的油那个工厂是不可以使用手机的，因为如果使用手机整个工厂会爆炸，因为他们的空气里面都是汽油。
这是小时候加油站的传闻，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这样告诉我。
抽烟他会爆炸。
对，他就说他会爆炸，所以如果跟我通电话他会爆炸。
哦，
对，所以他不愿意跟我视讯这样。但我本来就没想跟他视讯。
那你有请了他说如果没有这样就是不爱我？
对，我有。然后我也跟他讲说那你到底要不要来台湾找我，我觉得他进度真的太慢了，所以我就问你要不要问他要不要来台湾找我。然后他就说好啊，他想要过年，那是大概四五年前的这个时间点。然后他就说那他来台湾过年，然后跟我结婚，要来度蜜月，然后叫我去带他去台湾台北到处玩。我就说好啊好啊，然后一直热情的邀请他。后来他就说那 你的 email 给我，然后我还创了一个富婆的 email，
什么 I'm fucking rich
I'm rich woman
at email。
我好像设定什么我是一个美丽丽丽还是什么的，我就写创了 Google 小帐，就是一个
email。 那富婆的名字叫什么？
叫丽丽。
丽丽，
对，美丽的丽。
丽丽。
然后后来我就给她 email， 我就收到一封信，她就说就是那一封信是她的石油公司写给我的，然后上面就写说你的老未婚夫因为要来台湾跟你结婚，所以他必须请两个月的假，那请你负担他这两个月的薪水。然后就开了一个30万给我，然后说请我汇款。然后我的未婚夫就还问我说，哎，我未婚夫还问我说，
丽丽，你
有没有收到那封？对，那个你有没有收到那封 email？ 我说有啊。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汇钱给他，我才能从这里飞去台湾找你结婚，不然他被公司绑起来，他没有办法联络我这样。然后从此我就想说 ，OK， 我大概知道那个节奏了这样，然后我就封锁他了。
欸、那个石油公司的公司福利还蛮不错，所以公司会代表就是员工写信跟即将要结婚的这个需要请婚假的对象。
他们的程序做的
吧？
我不知道他们程序做的蛮仔细，就是那封 email 其实写的很像
是有公文，
对对对，不是只是两句话而已，它是有一个条列式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当时在写沙粒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回到你的问题是这两个连结，我就在想，其实只要你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你从未尝试过或很新鲜的东西，也许对你来说那就很有吸引力跟很有魅力，那不一定是爱情，那有可能是一种对于不同生活的向往。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假设他真的在石油公司，然后他真的是阿拉伯，他真的有真有其人也愿意跟我视讯的话，说不定我还真的会跟他结婚的，不很难讲。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然后把你从原本的生活带走。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当时想要写慧君，一个在台湾乡村的女性，跟一个很好像她完全没有想过她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设定的原因。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对于被骗这件事情戒心没有那么高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你觉得你自己拥有的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对方不断的对你释出关怀啊、陪伴啊、称赞啊，这时候你回头想自己说，可是我有什么可以给他吗？好像就这个慧君的角色，他也想不出来，他本来就没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女性嘛。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放到一个女性成长的这个故事的叙事的话呢，好像本来我们会想说啊，不就是去了巴黎谈恋爱，于是这个女性就成长嘛？可是好像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慧君这个角色呢，他在前面好像不太常常被问到说你想要什么，或是你需要什么。那我觉得第一次有人问他，也许就是这个在里面设定的这个诈骗马丁吧。他问他说你喜欢什么，于是慧君第一次有个机会开始想，哎，我喜欢跳舞，我喜欢唱歌。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我以我想要点点点作为开头的剧情的时候，是他后来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就算有可能被骗，他还是要去一个远方旅行。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想要跟我需要的这个开头作为旅行的出发之后，到了巴黎之后，我想说啊，完蛋了，头痛了。那如果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成长曲线的话，好像在这边就会一个比较刻板的觉得啊，那女性在这边就开始认识到自己啊，好，可是当初你在想就是到巴黎要怎么解决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苦恼吗？因为我看起来我发现哦，完全不是这个我想的原本比较怎么讲刻板的这种反转。
我会想要写沙莉这个故事，其实一开始的初衷是因为我常看到台湾很多新闻，就是很多银行行员跟警察会去跟那个柜台的人说他这是诈骗啊，然后希望这些人醒醒。然后这样子的新闻诈骗其实女性虽然居多，但男生也很多。然后我当时其实在看这样新闻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心疼的，是我们好像都在笑这些人为什么这个事件诈骗事件到处都在讲，你为什么还会被骗，大家好像都在讲说这群人怎么那么傻。但我每次看这样新闻，我都在想他们真的没有做错事，做错事的应该是骗人的人嘛？为什么我们大家好像要笑他那么傻？他不过就是希望有人爱他而已。就是我只是希望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归属感啊，只是我现在想要花钱，但是大家好像都在说我做错了。所以我是起心动念是这个起源，开始觉得我想要写一个一个寻找自己的故事，所以刚开始没有那么笃定是女生。那时候虽然我的女主角一直都是女生，但本来不是着重在女性，只有女性成长，我觉得这个感情可能是男女之间都有可能。那为后来的发展是我找了子杰加入，就是毕竟我是个男生嘛，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知道女生一个人的时候在做什么，所以子杰加入以后，他给了我很多对于女性观点的角色，然后我才慢慢的发现其实沙莉这个故事很女生。然后加上品言，就是我们找到品言加入以后，他品言现在也单身，他到处有讲，所以不算是我公开的秘密，只是他自己正在经历，他自己说他自己 也觉得莎莉的人生虽然一个是演艺生活，一个是农村生活，但是那个灵魂对他来讲是一样的，因为他也在经历过了年轻到现在这个年纪，所以他可以很同理乡下的慧君、养鸡的慧君遇到的选择，跟他可能会遭受到的某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他就把他的对于生活的体验也加到我的故事里。所以我们读本啊，然后我们甚至去养鸡场实习啊，然后也去场景，我们场景提早了大概半个月就去租，就是我们去导演组跟演员们就一起住在东市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慢慢变成好像它是可以谈女性成长的故事，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男生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它可能可以有更广的讨论空间，就是寻找渴望爱人、渴望被爱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单一的某种性别。所以那时候决定了品言，然后我们最后也选择了去巴黎。那时候其实在想巴黎的这一段旅程的时候，其实原本我的故事是他在法国又被骗钱，然后又很惨，然后回到台湾，就是可能比较像你讲的，就是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好像荒诞的事情发生。但后来我觉得不对，我的故事其实不是在鼓励大家不要用交友软体，不要去否定自己最爱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被肯定的。可是有时候在寻找爱的过程里面一定会失败，那这个失败最后我要怎么转换，让慧君不用觉得自己去法国是一件错事，但是如果故事中又他去法国又是一个很浪漫的收尾，那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好像为了爱你可以抛弃一切，然后为了爱你就可以自己想干嘛就干嘛。我好像也不是在讲的，因为有些人找爱其实是找得很辛苦的。所以我最后跟品言还有子杰讨论的结果是，有时候我们要回到自己内心，就是希望慧君这个角色在法国的旅程只是他人生的一个冒险的一件事，而不是他的终点，可能是他的起点。所以他回到台湾以后，他真正在意的事情才知道，所以他回到台湾他才知道他真正其实为什么那么想谈恋爱，都是因为他很怕一个人，他很怕失去所有东西，但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可能有时候会迷失了，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因为这个网络交友的过程让他发现其实他可以勇敢的一点去爱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不要否认自己害怕或者是担心自己失败。我觉得最后我们想要讨论应该说最后我跟我的主角还有编剧还有我本人想象莎莉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回到角色自己，不用是为了其他人来成就他。
我很喜欢就是戏里面，因为一开始在看预告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我们知道他是主角在乡下养鸡这个设定，然后有很多场是刘品言带着饲料往前走，然后鸡群蜂拥而来，还有那只狗狗憨鸡，他有一种女王的气势。对，我想说那时候导演为什么会做这个设定，就尤其是养鸡这个设定，然后其实养鸡这个故事是这个设定是在故事的放很深层的部分，其实很多就围绕他慢慢长出来的嘛。那为什么是
养鸡？
对，而且他感觉是动不了，对不对？除非如果有个制片说哦，我家其实养猪，他会改掉吗？
我会想要养鸡，我觉得是一个 我不太确定是一种缘分还是什么。我其实从开始写剧本我就设定他是养鸡，但是在这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也有慢慢的去找为什么我那么觉得是养鸡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开始我去看了很多鸡的书，然后最后开始撰写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养鸡这个职业是目前我觉得慧君最适合，可能对于他的灵魂来讲最适合的工作了。原因是台湾现在还是有那个禽流感，所以养鸡户我们也去做了很多，就是去拜访养鸡户，他们其实是很怕外人进去的，他们都会问你说你 三天前有没有去过别的机场，如果有的话就不要进入他们的机舍，原因是他们如果其中一只鸡得了禽流感，被人带进去或者是被外来的东西有病毒在的话，他们全部的鸡都要扑杀。所以养鸡这个职业其实有点封闭，就是他的那一座山区他前面都会围起来，不让野狗不让人进去，是他们就是希望他们鸡是安全的。然后这个设定就让我想到，其实这样子的慧君他其实不太想要到处跑，因为他如果到处跑可能会影响他的人生命跟财产。那也其实我的那个制片人的确有问过我要不要养猪啊，我就在想我也有考虑过，只是养猪就会是一个家族事业，是因为你要照顾一只猪不会是一个人，你一定要搬它或者是你要开车载它，它一定是需要团队合作的。但是养鸡他们是一个人可以养一千只鸡，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喂饲料，然后去检查有没有鸡生病，他其实可以照顾很多鸡。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慧君为什么他会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工作，其实看起来他好像 没有办法出去外面跟其他女孩一样去逛百货公司啊，或者是去看电影啊，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原因是其实他的工作其实希望他不要这样，就是他的工作其实期待我们的主角女主慧君不要到处跑，他的鸡才会健康。然后因为我刚好我们找到的场景那栋房子旁边就有一个专我戏里面养这种鸡的鸡场，他是一个男老板， 他也是一个人养了很多的鸡，所以我们的鸡其实是从他那边借过来的。然后刚刚提到那个越长越好这件事情，我觉得的确是因为我们跟着品言带着他跟老板大概有三天两夜住在他的鸡舍，然后就发那时候我也才发现因为我没有晚上待过鸡舍，就是那时候才发现原来鸡晚上睡觉是会爬到树上。然后这个我们有拍进去，只是我之前都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房子里面，但其实健康的鸡它会想要在户外。可它为什么会爬上树，是因为它晚上怕有野狗啊去咬他们，所以他们就会一个一个往上爬。所以那个奇景有让我觉得这个整个鸡舍的空间感很像一个不同的世界，然后只有慧君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其他人也不懂他。所以我觉得养鸡是当时设定之后发现他其实是有一点缘分，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再来就是那只狗狗啊，那只狗狗其实很坏欸，
咬
看起来演得很好欸。
他其实狗狗其实狗狗有一个蛮有趣的缘分，是他我们因为知道自己要拍这样的，因为养鸡的人都会养狗，他们养狗主要是拿来看家用，就是如果有别的野狗来他会凶回去那种。所以我在写故事的时候就有写到一只狗，所以我们当时在筹备期写剧本的阶段前两个月我们就已经找到一只狗狗，跟我戏里面描绘的长相很像，然后我也看过照片。
你剧本有写狗的长相？
有，我写
狗也要 casting。
狗有，他们有 casting。对，然后当时 casting 他表现非常好，这样子都很乖。然后那时候宠物老师就跟我们，那只狗是宠物老师的朋友养的狗，他的本名叫做小尾巴。然后他就跟我们一起，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一起开会，但是我们都不能跟他玩，因为怕他会觉得剧组的人都是好人，然后到时候拍片就会无法控制。所以现场他就是品言每个礼拜都要来我们剧班，然后跟那只狗玩。所以这只狗就开始从两个月前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跟他玩，那就是慧君，就是品言。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前都觉得这狗狗已经变成慧君的狗了，就是慧君走到哪他就跟到哪这样。但在拍摄现场我们忽略掉就是狗狗看到鸡是非常兴奋这件事情，所以第一天开拍的时候它是在满身满骨的鸡群里面冲撞，然后去咬鸡的脖子这样，但是它不是咬，它是玩，它是含住而已，但是然后就很兴奋，然后看到鸡跑它就跑，然后看到鸡 跑到那个围篱，他就是爬上那个围篱，这样就是鸡犬不宁的那个这个形容词蛮就是我们大家就这样子想，算了，让他玩一下好了。所以第一天他就在玩了大概20分钟，他就累了，然后累了就跑回来那个品言旁边，不然他之前叫他都不听。然后最后我们想的解决办法就是，没关系，我们每天早，因为他还有工时限制，他是就是、
你说二十分钟再玩也算在他的工作时间。
对、okay. 他工时比小朋友工时还要短、uh-huh. 就是宠物老师有说，就是4个小时以后他就会不听指挥，所以你要他演什么他就不会演了、然后所以我们就有那个韩籍的工时限制这样。然后最后我们想的办法就是在我们开始算他工时以前，先让他每天都到现场到处跑，然后他玩腻了，他等到他要上工的时候，他就是一种很腻，觉得算了，今天没什么好玩的状态。所以最后看起来他演得很好，是因为他已经玩完了，他腻了，然后他一直去吃人家鸡饲料，就是卫军一喂他就去吃，然后鸡都没得吃，然后所以卫军都要喂很多次，所以拍那个影片拍出来好像他真的喂饲料，然后狗好像没有管，是因为前一round狗狗已经把鸡饲料都吃完，鸡都没得吃，所以鸡越来越饿，所以就是他看起来好像对饲料没兴趣了，但其实他当时已经吃蛮多鸡饲料了。对，
一个鸡饲料把肥，他在前面已经先享用，
他先吃了，我们就给他吃。我们那时候有等他一下，就是好，你吃这样。
因为我个人跟养鸡的经验都是跟创伤有关，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就是外婆在乡下有养一些鸡嘛，然后小时候我就要得负责拔鸡毛，然后我妈为了想要让我做一个称职的农妇呢，所以她就是在我这个小时候就邀请我到厕所里面杀鸡，然后是要把鸡的头跟翅膀踩住，然后从脖子那边割下去，然后就会听到器官这样嘶的声音这样。因为当时我太害怕，所以我就假寐，然后就由我弟来代替我上阵，所以都是跟养鸡好像都是跟一些比较就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哇，哎，那个慧君好像是一个很情长的女子。我觉得角色的这个内里，从她与鸡的互动就看得出来，因为我觉得好像一般的养鸡户不太会跟鸡聊天讲话，也不太会关心鸡或是替他取名字之类的。那在这里面的慧君其实是等于是好像常常把鸡当做他唯一可以说话的对象，对不对？
对，这个设定其实也是慢慢 长出来的，就是我们去关很多不同的鸡舍跟鸡场跟老板们聊天，然后鸡舍的事情每天都在，他们的工作就是巡视鸡，然后其中有一个老板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绕他的鸡舍，因为他们的鸡其实鸡的生命很短暂，就是如果他是肉鸡的话，其实6个月他们就要拿去屠宰场了，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为了要方便经营，每一个月会换一批小鸡这样，所以他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鸡的不同区域不同年级的笼子里面，看看有没有哪些鸡被欺负，因为他们鸡是会霸凌别的弱小的鸡的，所以有一只鸡比较弱小，他们的鸡就会群起的霸凌它，就是人类社会的概念，就是他要去救他们，然后把它放到笼子外面，然后他自己给他水喝，然后他会慢慢强壮以后再放回去，他就不会被欺负了。他说他的工作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另外一个鸡舍的老板就告诉我，他每天的工作是在看鸡的眼睛有没有生病，然后他就会看说你的眼睛哪里 不舒服，他就用那个手自己去帮鸡的眼睛挤，有例如泪腺这种卡在上面，他就是真的像在帮小朋友弄一样。然后他说其实鸡的眼睛很重要，然后他们其实晚上是看不见的，所以鸡的眼睛对鸡来说一生病，他其实这只鸡会很孤僻，他会被欺负，会没有朋友，他就会躲起来，然后没东西吃这样，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照顾鸡的眼睛。然后我从不同的养鸡的人身上都看到，他们对于其实虽然他们是在卖鸡肉或是卖鸡蛋，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有一点像是，因为我访问的都是放山鸡这种，就是对他们来说，鸡既是他工作，可是也是他拿来照顾跟付出关爱的一件事情。这个可能跟其他产业 有些可能也相似，就是畜牧业 的 生存、理念跟精神有关。然后我觉得慧君应该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只是把鸡肉卖鸡肉像伟鸿那样只是拿来赚钱的，那我觉得他就只是他的，那只是他的工作，那个不是他必须要付出关爱的人生。那我觉得当时在跟慧君去一起去机场以及在写剧本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慧君其实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然后他的付出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可以被看到的。
而且鸡也起到这个调情的作用，因为在他们第一次跟马丁讲话的时候，马丁传了一个讯息说 Your rooster is fabulous， 想说哇是一个性暗示吗？想说差不多要加速咯。
对，差不多要加速了。
对，
就是快点。
对，感觉这个设定很有趣。
也蛮想问导演，就是因为这个剧本一开始就拿优良剧本奖之后，然后可是拿奖之后又拿到一些补助，但是很快就遇到疫情了。对，然后我想问一个剧本的诞生，就这些鸡是慢慢这样子慢慢被养大的，那作为一个就是影视产业的创作者，对，要怎么样才能够拍出就是第一部长片？
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我2018年开始写了第一个字，到今天其实已经2024，等到上映应该是满六年。
对，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是这六年我没有很急促就的需求，是我一定要在几年内要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拍出来，所以我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并没有很急着说那我要改剧本或者是赶快再写另外一个剧本去创作。但我知道有些导演比较辛苦，是尽管没有疫情跟尽管他们已经想要执行它了，都不是很急促的去完成它，可是结果也不一定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被大家看到。然后我觉得这段疫情期间，我其实觉得是一个
上交友软体的好时间吗？
也没有啦。
有跟很多人聊吗？
我是跟就是有研究一下交友软体啦。
都是富婆的这个设定？
就是，没有，不一定，看情况。但是富婆那个是我觉得我快晕船的，其他的还好。
我觉得这也跟剧本有部分有点像，就是即使你隐隐知道这好像 不一定是真的。
大部分我自己觉得交友软体上大部分是真的，只不过他们可能告诉你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比如像慧君，他可能大部分跟你说的事情是他会画画，但他其实平常没有在画画。那我觉得交友软体上大部分是这种小小骗小小谎言，但是如果真的是要那种骗钱的，我觉得我相信在座各位跟观众们现在应该都只要他跟你要钱就是不对，就是就可以提高警觉。但就我个人在研究交友软体的各种这种世界里面，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交友软体的人都是真的，然后只是他们讲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而已，他们真有其人，然后他也是想要在交友软体上寻找爱，只不过他可能为了要让他的爱更顺利，他会讲一些小谎言。这种
除了你是假的之外，大家都是真的。
我有时候也是真的啊。
你会用长得像你的照片吗？
我大部分不会用照片啊。对，所以你们看不到我的，
所以不会放脸。
我大部分不会，但我现在没有，所以直接找不到。
但是你放了你的家人的照片。
对，我有经过他同意。对对对，我有说你照片可以借我一下吗？
所以是放风景照那个路线的吗？
或者是抽象图。对对对，
这很像女同志交友 APP 会出现的事情。
会做的事情，
就大家都不放脸。然后男同志都是 body， 然后异性恋都是一些旅游照。
哦，
对，
那抽象的就是女同志。
对
，OK，
对，
大概已经分类完成了，
就大概就是这种分类。对，但是
那假的会是？
但我觉得如果一般的异男放抽象的话，我会觉得哦蛮有深度的，但会觉得他是不是骗人的？
那如果他放身材照，会觉得他是 gay。可是他如果是异性恋放身材照，
我会觉得他很有自信。
OK，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可像在
收到了一些资讯。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很会玩，我都是一直看朋友在滑。但是你看朋友的就会弄不清楚左滑右滑，他明明可能很不想要，但是你不小心按了 super like。
对啊，有那个很容易不小心。 就是那个左边右边
不是故意
的。然后我朋友还会说他就是叫软体，然后给我看到我们的共同朋友。
那怎么这时候怎么办？
他就会封锁他，因为他没有很怕对方也觉得他在玩叫软体。
所以只要叫软体上只要看到认识人就要先封锁。
我觉得这是必要的，除非你也喜欢他。
哦，学到一课。
对啊，不然他如果喜欢你，你要怎么接受？要不要让他有这个机会？
或是看到舅舅的爸也会觉得很困扰。
可是我看到亲戚之类
的，对啊，古公的爸
我还没有遇过
吗？
好，
我还没有遇过。
所以古公的爸可能背后是你的其他亲人在操作。
你说，
等下古公爸是？
你说
你是？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出现一个古公的爸的设定。
我没有看过我古公的爸我就刚刚只是随意的。
说你怕你看到，所以需要先进行封锁。
对啊，我觉得遇到认识的先封锁。
今天学到了很多课。
没有了，我个人
那想问导演，刚才写的时候你的最开始就是一个剧本的最开始，你通常会从哪里开始？你会是先想好结局的那种类型吗？
不会，不是，就是当时在写的时候只是觉得我想要写慧君这样角色的内心，嗯，然后只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被很多人讨论说你写这个故事是想要写一个荒唐喜剧，嗯，还是你真的为什么对这个故事有感，所以我一直在访问自己，所以我最后访问自己，最终我找到答案是这个故事我最终想讲的是爱是没有对错的嘛，因为我是看到那些新闻我其实心疼，我是觉得大家干嘛笑人家，然后为什么被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可是他被骗其实他不过就是希望有人爱他，我想要保留这个精神，所以最后故事发展到最后我发现我必须要让这件事情有一个解有一个开放式的可能，不要好像他很惨，或者是好像他做错事，现在慧君既没有做错事也没有觉得自己很悲伤，是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慢慢发展出来，慢慢一直在回问自己，所以最后用这种方式把故事完成这样。
嗯，对啊，毕竟在一段的真实的关系里面你还是会被骗，那就是
对啊，
其实我
对对，其实对我最喜欢的其实也是慧君不悲伤的部分，嗯，对，我觉得相信如果四月三号大家走进电影院看的话，就你可能会带着眼泪出来，但是你并不会感觉到那里面有任何对于就是爱情诈骗案这个受骗者有任何评价，我觉得反而会给你提供一个新的想象，两个人互动的那个就是真实与虚假的这个界限的一个新的想法。对，那
而且不一定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关于就是也不是在推崇诈骗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哦，好像遇到的不一定是坏事。
对啊，有时候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其实我觉得网络世界发展以来大家好像真正用实体交友的方的机会反而变少了。
对，
大家好像都是例如爬山也会在网络上揪说我们哪一天要去玉山，然后要不要一起组团，然后一起出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网友嘛。但以前我们可能就真的只是工作上互相联谊，但我觉得现在交友环境是很多元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交友软体是很人类共业，就是一个很重要。对对，你看看你有多少机会可以认识外国人，你多少机会你可以到一个地方以后找到单身的人，那么方便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而且你开发出了一个非常厉害
的。对，但是我的制片人没有办法帮我继续发展下去，因为要花更多钱。
还是他到时候
你要折募资吗？
没有，还是
我觉得要募资，
还是他就是只有在看莎莉的现场可以下载。
也可以齁，
对，你就在现场给大家一个下载连接，
至少知道就是我会配对的是有 对，
而且至少知道现在这个软体人都是喜欢看电影的，
对对对，
而且看电影品味很好，
对
对，
然后又不怕受骗，因为受骗他们也有一些基础的心理建设。
我不太确定，忽然感觉有点不太确定，
不太妙，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好
的，就登录之后每一个的人设都是富婆。
有可能
都是一些就是寻求爱的一个勇敢的新女性，这样好像也很不错。
嗯，对，不一定要见面啊。
对
对啊，
而且也会看着看着，或者是就像严娜刚刚说的，你看到真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是在说的是实话。
对啊，很常你出去吃饭也是对方 要你出钱啊。
所以只要有人连续两个礼拜跟你说早安，你就会晕船。
不会，要看，其实也要看一下对方的长相。
好，莉莉也是有这个基本的这个门槛的，对。
对，
那我们就安心了，
对，
不担心莉莉被骗，
因为莉莉知道自己
的想法。
我知道，对，
是的，
其实知道就好了。
对，我知道，对，就是如果70岁以上，我也不要。对，我其实是也是有，就是有在选择的。
OK，OK，
我们非常谢谢
大家那个。抄别人的诗我是会发现的，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跟我谈恋爱不要抄别人。
但如果他自己写诗但诗很烂，
可以，
可以，
对，可以、啊、
所以你在意的是真心真意。
对啊，我会复制贴上查你是不是从网上抓的。
哦，莉莉欣赏的是一种原创的努力。
对
对，
所以他好，所以就是他有认真，即使做得很拙劣，
对，这可没有问题。嗯，诚意最重要，
就意外得到如何攻略导演的方式。
嗯，
好
好，那我们就这个在非常宝贵的时间呢，稍微的以尽量不剧透的方式来聊一下，我们看莎莉以及导演怎么在这个五六年间把一只小鸡养成一只母鸡，然后马上可能就要变老菜爆鸡汤这样子。
没那么快，
还没有那么快吗？好，那至少呢，在4月3号之前，我们就有一点东西可以盼望了。然后就是大家在过年期间也可以看着那个桌上那只鸡，你稍微想一下它生前。
对，
身后是
他们都是一些好好被照顾过的存在。
对，是的，希望他们的主人都是慧君。
对
对
对，然后非常谢谢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神秘的小故事。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在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就是谨慎理财，有赚有赔。对，就是不要汇钱其实就可以了，对不对？
10块20块台币应该还可以啦。
真的。
就是他如果
要买养乐多吗？
对啊，就是有些赖配他。
你说他因为他薪水30万，但你汇成30块，然后你就跟他说啊，我少打了4个0，你们就可以再聊，就很像厨子再多聊2天。这样到底是谁在骗谁？我们就主客意味。
嗯，我觉得大家骗来骗去没关系啦。okay, 就互相互相尊重就蛮好的。
好。然后我也很喜欢电影里面很多界限模糊的部分，然后如何谈论一个家族里面女性的她的存在，跟她如何看待自己，跟她如何慢慢的走过许多历程。对，然后非常谢谢导演拍一个这么细腻的作品，
谢谢谢谢。
对，然后期待4月就是大家可以去戏院看。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 Live Podcast 场，然后刚刚在放映的时候有很多笑点，其实现场大家有一些很魔性的笑声，对，好像也蛮期待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之后你也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这一集你的感想。那我们非常谢谢导演，我叫女生拉泪，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伪装。